桑普律师今年三月，北京的中国人大为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决定将香港选委会的1200个席位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未来将由这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相关事宜。那么，为什么人数扩大了300？观察人士却说这是更小圈子的选举呢？你的看法？
对，那现在的加了300人，为什么说更小圈子呢？第一个，这300个人基本上是第五界别这个新增的。那第五界别基本上呢，是绝大部分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还有一些全国性中共所操控的全国性组织的香港的成员，那包括妇联或者是那一种归国的侨联、青年、青联等等，这些通通都是共产党员。换言之，这个300个很关键，都是中共所钦点的党员，或者甚至是跟党附庸的一些人，这是毫无悬念，一个都没有少。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刚刚讲到的关于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跟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都需要5个界别各有一定的提名的人数。那这个第五界别等于有一个最后把关，他们不提名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后任候选人呢取得入场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说，无论是这个往前看看，剩余那个原来的1200个人有一个质的改变，就是很多的个人票变成了团体票。比方说法律界，那是30席里面。以前都是个人票，每一个律师跟大律师都是一人一票去投票选举的，那当然是小圈子选举了，大概全部加起来1万多人。但现在没有，都是由组织票，组织是香港律师会，那还有一些跟那个律师有关的一些会议才能够做，所以基本上它是30席全取的，因为就是用团体的方式，也是用当时墨索里尼法西斯的那个功能组别跟团体票的方式，来断绝掉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一个选委会之外，提名之后还需要进入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那之后那个人真的去选，也要面对坐票的问题，那就算他胜选，也会有被 DQ 宣誓的危险。宣誓你才通过了，在任期间也随时可以 DQ，就是把你取消一席。所以基本上整个制度已经改得完全铁桶江山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民主派的人根本是不会去选这个举，因为觉得说这个举根本没有选举，根本没有办法去让民意真正的反映。那你看到这个为什么更小圈子？这加的300个人是关键，可以一票两票否决，他们这300个人是党的直属的人，完全可以操控大局。所以这个情况你会发觉到完全操控，而且更重要，选委会是扩大了他的权能。刚刚以前的是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但却没有那个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或者选举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角色。现在把它扩张，等于说把民主的制度，一人一票的制度，把它纳入到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是小圈子的选举来决定部分人选，不但是一个倒退，而且是整个香港选举制度彻底的毁灭，所以大家要注意。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第二大地产商恒大集团可能违约的危机已经扩展到了国际金融市场，引发了亚洲和美国股市这个星期的暴跌。可是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却以当然委员身份进入香港选举委员会，这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
恒大的风暴大家都生肖尘上，这几天讨论很多了。许家印是8月是卸下了董事长，但是现在还是董事局的主席，尤其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还有实际的控制人。他在香港也有4只股票在上市哈，那恒大系包括恒大汽车、中国恒大、恒腾网络，还有恒大的物业，那基本上都是现在还在哈，但是当然它的股价在9月20号有大泻哈， 那跌幅超过 10%， 也是相当大一个跌幅。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家有四家公司哈，这个集团四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那可以说中共现在还没有把许家印完全把它打倒。当然未来怎么看就要看中国怎么去处理这个恒大的问题，包括是用万达模式，就是这个软着陆的模式，还是安邦模式，硬着陆的模式，还是海航模式，不着陆的模式来去处理。那如果用海航的模式的话，许家印终有一天可能会被撵出局。好，这个地方是绝对有可能，就像海航的陈峰跟慈航基金会一样。但无论如何，他还在，第一个他只是占1500个选委其中之一，那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第二个，基本上是习近平或者是中共针对许家印，可能是通过这个他们内部在20大之前有可能有政治的斗争，那是不是要把这个白手套拔掉？但是拔掉之前，那不可能啊，在这么快就彰显出要拔掉白手套的一种讯息给他的敌对的阵营，所以现在还留着，好，他没有被打倒之前还留着。但是我相信哈，如果一旦被打倒的话，也有可能哈，那被取消掉这个选委会的那个职位，他就不能再成为选举委员，这个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甚至有一个 DQ 的制度来面对，来驾驭着这一些选举委员。所以我觉得暂时把它保留在那边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代表说那中共一直义无反顾的支持许家印，因为毕竟许家印是一个白手套，多于一个真正是中共的代表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大喜过望。
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以反中乱港者出局是铁的底线为题发表评论称，这次选举标志着向落实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迈出坚实一步，也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开启崭新的篇章。中国人大坚持的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与97主权移交时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承诺，目前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你的看法？
总体来说就是欺骗与那个亮剑的分别，就是你看到当时对于西藏或者吐蕃当时所做的17条的协议相当于97年的基本法，那后面59年的镇压就相当于现在对香港的国安法的那个实施。所以我觉得时空虽然有不一样，实质的手段可能有些微的分别，但是基本的心法是一致的，分别是很重大的啊。那在1997年以后实施一国两制，基本上还维持着一个表面上尊重这个公民权利，表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尤其是一定程度的法治的一个想法。而且各项的那个选举基本上有立法会的选举，虽然议席慢慢增量，但是基本上是没筛选的啊，都是给他们自由报名参选，而且都是给民主派存在。但现在呢就不给了，基本上是如果他认为你是一个民主派的人物，而且不够爱国，而这个爱国是跟爱党在一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那所以如果你不爱党就变成不爱国，这个是前几年修宪所决定的。那这一条路线一旦走下去，这个一国两制就是等于说一党没有两制，最后结果导致说香港的高度自治50年不变，港人治港治港这个基本的原则完全被颠覆了。那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中共却觉得香港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操控，他觉得留岛不留人，甚至是觉得说要把香港彻底收复的声音出来，所以他用爱国者治港就等于说完全把香港用中共的术语来讲是解放了。那这个解放就完全是等于赤化，完全把香港视为中共的一个直接的管辖区，不再是白区而是红区，自由人权法治完全零落，教育完全改成爱国教育，那所有的公民团体都没有办法存在，你从支联会、教协、记协一直到那个最近你看到石墙花，甚至是 那个其他比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完全对香港的公民社会一个摧毁性的毁灭性的打击。那你看到苹果日报、黎智英、47人案、10人案都是对于一个头面人物的一些民主人士大抓捕大拘禁，这个是非常惨无人道。所以这个看得到，这个是人权法治的完全的极灭，那也是可以彰显出中共现在是重演他露出他真实的面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短期内也很难扭转，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哀。
那么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并将在10月3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职工盟表示呢，随着香港最大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以及曾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解散，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职工盟召开记者会的前夕呢，曾表示没有打算解散职工盟的蒙兆达在脸书上宣布自己已离开香港，并于9月18号正式辞任总干事。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以及总干事蒙兆达辞职，你的看法？
这个是对香港公运的打击，也是对香港公民社会公民团体的一个重要的打击。香港的民间团体有很多，你从教协教师协会到那个支联会，你会看到比方说民政民间人权阵线，那还有看到就班游行的民政，还有那个包括石墙花，还有那个其他记者协会接连受到攻击。那职工盟这个地方，第一是遭受到类似疑似是红色的黑帮势力所骚扰，说会对他们个人跟家人不利。第二个是逼迫他们要离开香港，比方说蒙兆达他要当爸爸，他也是爸爸，也是一个职工盟的主要成员，他要二择其一，当然要顾全他的家庭，这是完全能理解。所以离开香港保全家庭是第一位。那同时你看到职工盟被打压到要完全要解散，这是一个悲哀。你看到创立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职工盟也需要结束，你就知道是很难。后续有很多的工会，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那你看到比方说医管局员工阵线，这个是一个医生的一个单位啊，医生的一个工会。甚至你看得到社工也会有自己的工会。你看得到比方说大律师工会也是 barrister 啊，就是他们那个诉讼的律师也有他们的工会。那他们一个一个会不会被恐吓恫吓到他们必须要逃亡解散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究的问题。职工盟一直以来是一个左派或者说一个比较着重公运的一个团体。那工人运动在香港来讲也是在97年前有所谓的共产党系统的工会，也有国民党系统的工会，但是在1990年成立的职工盟是独立工会，它是香港人正式的工会。那这个地方它扩展的成员也不少，那横跨不同的行业。那现在要解散，等于很多工人的一些倡议，一些比方说集体谈判权的倡议是无以为继，也是没有个声音可以给他们发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情况，这个打压会越来越烈，而且看得到他们要退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与其这样子飞蛾扑火，不如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到，等运气来到。那现在这一个逆风非常厉害，怒火中烧。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公民团体民间团体这样扑火，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是增加很多在监狱里面的牢友。那不如我们在监牢底外面求友，就囚禁的朋友外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香港的可以藏于九地之下，可以用绵密而且低调务实的方式继续温存这个真善美的心火。那在海外的，那也继续展开各种的 那个培养培力的运动，那我觉得说这个情况才能够准备好自己，成绩待变，以后才有生存的空间。希望大家加油。
好的，谢谢你，桑普律师。
谢谢。
以上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